谢谢 Sophie 我们朗读今天的经文。大家好，我叫刘峰，在 Henry 的基础上我也加上对你的欢迎。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很想通过一会儿茶席的机会来更加的认识你。在我们开始看经文之前，让我们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说话的神，你在旧约的时代多方的把你的话语启示给你的百姓。我们也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够一起来垂听你的话语，求你通过你的圣灵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所要教导我们的有关于你的真理，也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听你的道。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这么一位老人，人们总能看到他拿着一张小方板凳坐在村口的位置，时而向远处张望，时而低头打出一个饱嗝。村里的人都知道这老人在惦记着他的女儿，他的儿女们来看他，尤其在惦记着他的小孙子。除了期待看到他的小孙子之外，老人还常常在人面前重复着自己多么的想着有朝一日看到他的小孙子可以成为高级知识分子，可以上中学，甚至可以上大学。虽然爷爷不一定看得到，他语重心长地向他那似懂非懂的小孙子说，但爷爷的名声会很好听，我们家族也会有光彩，因为终于出了个高级知识分子。这位老爷爷心里存着期待，所以他每一天都带着惦记着心，拿着小方板凳坐在村口等着小孙子，等着小孙子有朝一日可以成为高级知识分子，这样他的名声就会好听，他的家族就会争光。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村口、板凳、老人、打嗝、名声、争光，一直到这一切都被时光埋没的剩下不了多少痕迹。这种关于期待的故事我们会遇到很多，对于很多人的夙愿往往都会以一些遗憾、一些伤感而结束。今天我们在路加福音中也会看到一个人名叫西面，可能也是一位老爷爷，可能只是让人感觉上比较老。不管怎么样，西面一向就有一个期待，那他所期待的是什么呢？他所期待的能实现吗？他所期待的实现之后能够保存多久呢？福音书的作者路加通过记录关于西面的事件，不但想让当时的读者提阿非罗以及现在诸如我们这些读者确实知道这期待的事情已经实现了，同样重要的是确实知道这实现的事情它的意义有多么的深远和广泛。在你的手上有一个单张，跟以往一样有一个大纲，你可以边看边听讲道。首先我们看第一个，神旧约律法所期待的，神旧约律法所期待的，一起来看一下刚刚 Sophie 我们朗读的经文第21节开始。满了八天替孩子行割礼的时候，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就是他成胎之前天使所起的。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按着摩西的律法带孩子上耶路撒冷去奉献给主，正如主的律法所记，所有投生男孩都当称为圣归给主，又照着主的律法所说的献上祭物，就是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结尾经文的结尾部分第39节，他们人就是耶稣的父母，按主的律法办完一切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作者不断地重复着一个短语，按照、正如、照着、按着摩西的律法、主的律法。路加想表达什么意思呢？可能是想说耶稣的父母玛利亚和约瑟是遵守神律法的虔诚的人，就像路加稍后描述西面 和亚拿那样。毕竟我们上周学到的一段经文和我们下一周会看到的经文，作者都提到玛利亚把所发生的事情存在心里反复思考，好像作者在拿玛利亚劝勉我们每一个人要效法他把所发生的事情存在心里。但与之相比，有一个更加不容我们忽视的细节，他们照着去行的律法都是围绕着当初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历史事件而设定下来的，先有出埃及这段历史，然后才有相关的律法颁布。出埃及的历史在先，然后是这些律法的颁布。这段精彩的历史，摩西通过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记录下来，我很鼓励大家在聚会结束之后仔细的读一下。记得在年初的时候，出埃及记又再一次被搬上了荧幕，成为好莱坞的又一个票房赢家。但我不建议大家通过看大片来了解历史，因为大片只能给我们带来视觉的冲击，同时也会增加这类历史的虚幻性，仿佛是在听传说看神话。话说我们以色列人的老祖宗曾经在埃及的地盘做奴隶，给他们搬砖造房子，后来来了一个叫摩西的领袖，是我们祖宗的祖宗的神派来的。祖宗的神通过这个摩西显了很多神迹，带来他的审判。后来我们祖宗为了避免神击杀长子和头身的审判，便在门框上涂满羊羔的血。这以后除了门上涂着羊羔血的人家，其余的在埃及大地所有的人家，他们的头身长子在那一夜都遭到了神的审判。打那以后，摩西就把我们的祖宗们带离了埃及。如果作为是神话故事，它一定要老少皆宜。不过出埃及的剧情你刚刚也听到了，着实对小小孩来说有点太吓人了。要么讲故事的需要酌情的更改剧情，要么要等孩子大了以后才能跟他讲。如果说神话故事，我们中华民族也有好多，比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这些。但是朋友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绝不是传说，这一事件的历史性和重要性恰恰反映在整个以色列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方才学步的幼童，都兢兢业业持守律法的态度上。孩子的父母按着摩西的律法等等等等，正如主的律法所记等等等等，按主的律法所说等等等等，按着主的律法。玛利亚和约瑟在摩西时代往后的十三个世纪，哪怕到那之后直到如今二十多个世纪以来，遵守律法的以色列人都在通过行律法上的事情来纪念他们祖宗出埃及时候神所行的拯救。然而遵守主的律法不单单是为了纪念神已经做过的拯救，让神的百姓不要忘记，这些律法还有更重要的含义，就是让神的百姓可以期待将来的更大的更彻底的拯救。上周经文路加通过天使的宣告让读者确实得知更大更彻底的拯救已经来到，救主已经诞生。看啊，今天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一个旧约律法所期待的已经来到。朋友，基督信仰不是某个人的创造发明，也不是属于西方世界或者是西方文化的宗教。路加今天给我们看到基督信仰的源头是出于神，神借着一个民族通过与他们立约，向他们实施拯救，降下审判，颁布律法，并应许将来的救主，从而显明出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以及显明出他要做的事情。朋友， 我很迫切地想要把这位神通过他的话语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来与你分享，因为这一切都是确实的。我们的祷告是你可以继续地来通过圣经认识这位神，自己也来知道基督信仰是确实的，因为它源于一位神。在座的基督徒们，我们是多么有福的一群人，通过路加福音我们可以确实的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有根有据的。不论不信仰的人 不论那些不暂时不信基督信仰的人如何的来看待基督信仰，我们都可以确信指向救主基督的应许是一直以来神宏伟计划的一部分。他通过一个民族的臣服，千年的律法，千年旧约的律法，最终才把焦点定格在了主基督身上。因此我们可以像路加在书信的开头所说的那样，晓得所学的道理都是确实的。在我们体验了这跌宕起伏的千年历史之后，从应许到纪念到期待到实现，路加在这里突然像是拉大了焦距，时间被定格在了某一刻，地点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人物熄灭，事件期待的是万民的救恩，期待的是万民的救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公义虔诚，一向期待以色列安慰者的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圣灵启示他在死前必得见 主所应许的基督。他又受圣灵感动进了圣殿，那时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按着律法的规矩为他行礼，西面就把他接到手上。路加称西面是一个公义虔诚的人，或许路加是特指西面对律法的知道和遵守，就像之前玛利亚和约瑟那样。而且25节后半句，他一向期待以色列安慰者的来到。以色列的安慰者是用来形容在神审判那些悖逆他的以色列百姓即将结束的时候，或者按照圣经的话说，当悖逆的以色列百姓被掳的日子满了之后，神应许有一位安慰者来到百姓身边，宣告并带来神的拯救。西面一向期待以色列安慰者的来到。7月7日晴，步行了半个多小时从家里到圣殿，花了一个小时时间听文士讲解先知书，回家的路上不断反复思考先知书的含义。以色列的安慰者啊，你何时来到？以色列的安慰者啊，你一定会来到。以色列的安慰者，我期待你的来到。7月8日多云，花了半天时间陪小孙子玩耍，等他稍微安静下来的时候，我早已精疲力竭了。我把他安放在自己大腿上，亲吻他的额头，长叹一口气，对他说，以色列将有一位安慰者，我们祖宗一直在期待他的来到，爷爷也一向期待以色列安慰者的来到，他一定会来。7月9日雨，下雨的时候膝盖总是钻心的疼，但想到我们以色列人，我们以色列民族受到外族人的辖制与压迫，曾经荣耀的耶路撒冷早已变得黯然无光，与此相比，膝盖的疼痛根本算不得什么。好在以色列的安慰者一定会来到。7月10日滴滴答答滴答滴答，以色列的安慰者必将来到。7月11日答滴答滴答，期待以色列安慰者的来到。12日、13日、8月、9月，如果我们可以拿到西面的日记的话，那里面一定像路加所记录的，西面一向期待以色列安慰者的来到。西面的期待 于我一开始说到那个在村口期待小孙子，期待看到小孙子有朝一日成为高级知识分子的老爷爷很不一样。二十五节的结尾，又有圣灵在西面身上，圣灵启示他在死前必得见主所应许的基督。西面的期待是有十足把握的，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神通过他自己的灵告诉西面，西面，在你的有生之年将见证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你将会见到主所应许的基督，就是以色列的安慰者。西面的期待也是符合圣经的，因为律法所期待的就是西面所期待的。我们刚才提到过，每一个明白律法的以色列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期待，就好像守夜的人期待黎明一样，心中有确信黎明一定会来到，所期待的一定会来到。而幸运的西面竟然可以用他的 双眼亲自看到他一向所期待的安慰者，整个以色列人所期待的安慰者会被西面所看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扣人心弦的一幕。二十七节，他又受圣灵感动进了圣殿，那时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按着律法的规矩为他行礼，西面就把他接到手上。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个春夏又一个秋冬，以色列的安慰者终于，西面用他颤抖的双手接过这婴孩，以色列的安慰者终于来了，西面一向所期待的以色列的安慰者终于来了。他称颂神说，二十九节，主啊，现在照你的话释放门徒平平安安去吧，因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为要做外族人启示的光和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被圣灵充满的西面道出了他所期待的具体内容，我的眼睛已看见救恩，以色列的安慰者基督所带来的就是拯救之恩。西面手上的婴孩竟是以色列的安慰者，西面眼前的男婴竟是神的救恩，而这救恩不仅仅是属于以色列这一个民族的，他的确是以色列的荣耀，但他也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万民，是为万民所预备的。神的灵通过西面的嘴更加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要做外族人启示的光。我们上周一起看的经文中，天使提到大使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今天这段经文神通过西面来启示世人，更加准确无误的声明救恩是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其中一定也包括以色列民族以外的外族人，外族人将得到启示的光。我们知道这本书的第一读者是提阿非罗，从他的名字上来看，他很可能不是一个以色列人，是一个外族人。如果救恩仅仅是以色列人的事，那他何必去仔细的读以色列人的救恩呢？答案是，路加认为这救恩也是为提阿非罗预备的，救恩也是外族人启示的光。这一切不会有问题的，提阿非罗先生，你可以确信，因为这救恩神早就计划好了，并且多次多方的启示他的计划， 一步接着一步实施他的计划。下周的经文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来看到神的计划和神计划的实施，提前做个广告，记得回来，不要错过。在座的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如果救恩只是一件小事，那么就不需要整整一个民族去期待它。如果救恩只是关于以色列人的，与外族人无关，神就不会通过西面来启示说这救恩是为万民预备的，路加也不用做那么多的研究记录，费尽周折的把福音书写给一个外族人看。但若救恩果真与你息息相关，又有重中之重的含义，或许你对他的态度就应该更加的严肃。他比你的论文题目该定什么，导师该找哪一个，工作简历怎么投，如何搞定目前的客户，怎样让上司更加的器重你，如何找个男票女票等等等等的，更值得你去思考揣摩。我们很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你的想法，分享你所有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很希望你能够在周三晚上刚刚亨瑞提过的那个 Life 生命课程当中，一起来更加的认识什么是以色列人千年所期待所等候的救恩。弟兄姊妹们，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以色列人就像西面那样的期待之旅，细细的体会品味什么叫做比守夜的等候天亮还迫切，因为这样我们会变得更加的珍惜已经来到的救恩。但我不觉得路加在这里是要读者们再去期待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因为毕竟路加告诉我们这事情已经在我们中间成就了，既然成就了就不用我们再去期待他要来。就好像还有很多的持守旧约律法的以色列人，很遗憾不知道旧约所期待的公义近前的西面所期待的救恩已经来到了。路加想让读他书信的人知道，嘿，救恩已经来到了，你们要确信这个道理，看哪，已经有人看到基督了。另外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所期待的救恩的确是为万民所预备的，你我虽不是以色列民族的人，也不是信洋教的洋人，弄得好像我们都是半路出家似的后来才加进来的，不是的，因为神的救恩从一开始就包括了你我这样的外族人，路加的记录可以让我们有这样的确信。我们还记得小张吗？他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与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用神的话语来劝勉，换了份工作，他辞去了那份收益待遇非常丰厚却有巨大压力的职务，父母为此非常的失望。而小张与他的校友聚会的时候，看到那些校友所拥有的物质生活，他有时候也会觉得很后悔。其实小张也好，小红也好，在场的所有基督徒包括我自己，都需要时常用路加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事情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已经得到神的救恩，是值得千年的期待，而这神的救恩如今临到我们外族人头上，是你我与神就像刚刚一男说的可以建立关系，通过救恩能够与神产生交集，实在是更值得我们珍惜的。小张根本没有必要去后悔他的决定，我们也不用觉得自己会从这世上错过什么，因为所期待的万民的救恩已经来到我们身上。让我们看接下来西面还有什么要说的。33节，他父母因论到他的这些话而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 对他母亲玛利亚说，看到这孩子悖逆，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成为反对的目标，你自己的心也会被刀刺透，这样许多人心中的意念就要被揭露出来。得到圣灵充满的西面继续说着关于救恩的预言，让我们简单来看一下救恩的内容。救恩是关于这孩子的，耶稣将来要做的事情，他要叫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还记得在第一章时候，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她的祷告，她提到，就为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神工作理念与人相反，这孩子要做的未必是常人所期待的，因为他会使那些有权能的失位，使那些卑微的升高，他又要成为反对的目标，玛利亚自己的心也会被刀刺透。以色列的安慰者，带来给万族人救恩的人，竟会成为反对的目标，而且最终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会可怕到使他的母亲玛利亚仿佛觉得自己的心被刀刺透，而只有这样，许多人心中的意念就会被揭露出来。路加很简单的通过西面的预言，让我们看到救恩大致的内容。人们的确会因此而稀奇，然而这却恰恰是神的工作，有别甚至相反于人的理念。我们也可以带着这样的期待去继续的阅读路加福音后来的内容。今天最后一点，36节，又有一位女先知，就是亚拿，是亚舍支派法南利的女儿，她已经上了年纪，从童女出嫁，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直到84岁，她没有离开过圣殿，以禁食和祷告昼夜侍奉主。就在那时候，她前来称谢神，并且向期待耶路撒冷蒙救赎的众人讲论孩子的事。路加用与西面如出一辙的方式描写了一个叫亚拿的人，通过亚拿的行为昼夜侍奉主来反映出他的敬虔，他势必也在期待以色列的救恩。同样作为先知，跟圣灵充满的西面一样，他所说的也是神的话。当西面在殿中接过婴孩并祝福说预言的时候，亚拿也称谢神，并且把孩子的事情向那些期待耶路撒冷蒙救恩的众人宣告大好的消息，神的救恩已经来到了。路加之所以把亚拿这个人物包括在其中，我觉得原因应该是神的律法所期待的，神的百姓所期待的，关于以色列的救恩，关于以色列的荣耀，外族人的光，万民的救恩已经来到了。耶稣就是那救恩，西面看见了，在场的亚拿也为此而称谢神，并且向众人讲论救恩的事。基督徒，我们已经因为神的救恩计划而属于了他，就像之前我反复提到的，为此我们可以有十足的确信，也应该有完全的把握。路加在这里又简单的提了一下，我们之后可能会不停的看到，归属于神计划的也包括讲论他救恩的事，与那些同样期待救恩的人，与那些外族人万国的民讲论救恩，因为救恩是关于万民的。让我们去祷告。